卢比奥力推反活塞法案，习近平海外资产或面临冻结风险。对中共宝刀，墨西哥商界要求对中国加征100%关税。美国专家警告，中国籍非法移民借加拿大潜入美国或涉及中共间谍。美国媒体爆料，俄军高层下令枪毙乌军战俘。以色列外交官致力加沙援助，遭反犹太人枪击遇害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即时新闻，我是子珊。今日是5月23号星期五，下面是详细内容。健康不是第一，而是唯一。三高代谢宝天然草本支持代谢健康，点击影片下方连结或拨打北美热线电话866-520-5201了解详情。在21号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上承诺，将全力推动停止活塞法案在参议院通过。这个法案将所有参与和强摘器官暴行的人士施加严厉制裁，包括中共成员。具体措施包括冻结在美国的资产、禁止金融交易、撤销签证、取消移民福利等。一旦法案正式生效，如果美国方面依据这个法案执行制裁，中共党魁习近平本人及他的家族隐藏在海外的巨额资产，理论上将可能成为冻结的目标。据大纪元时报报道，这个法案的共同议案人新泽西州众议员史密斯呼吁卢比奥协助推动，并指出习近平每年透过残害几万名年轻人谋取几十亿美元的利益，这些受害者平均年龄只有28岁。卢比奥则回应会尽一切可能协助推动这个法案在参议院通过。法案这个月初已经在众议院以406票高票通过，显示两党对中共人权迫害的共识立场。一旦立法成功，停止活塞器官法案将对活塞供应链上的个人和机构施加惩罚，最高可判刑20年。制裁对象不止于行凶者本身，还涵盖他的上级、协助者及与中共有关的海外利益网络。去年《华盛顿时报》曾披露，习近平家族在海外隐藏的财产超过7亿美元。现在随着法案推动，外界高度关注这些资产是否将被冻结，这个或者是习近平最担心的问题。卢比奥长期关注中国人权议题，去年他推动法轮功保护法案，以保护遭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，并试图通过制裁打击中共对信仰的打压。今年这个法案已在众议院重新提出并通过。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，是一种以真善忍为指导原则的佛家修炼法门，自1992年公开传出之后，很快广泛传播。到1999年的时候，官方估计修炼人数已超过7000万。不过中共就在1999年对这个和平团体展开了全面镇压，从此中国社会的道德结构急剧下滑。有分析指出，中共今日的困局看起来是由多种因素组成，经济失速、三架马车熄火、房地产爆煲、人口萎缩、中美贸易战加剧、社会信任体系破裂、大宪宗等极端事件不断，但它的根源正是中共迫害真善忍之后，中国整体进入了系统性的道德崩塌。自迫害法轮功以来，中共通过大话治国、暴力维稳、打压正信、打压善良，彻底摧毁了社会价值的底线，诚信缺失、贪污常态、法治失守，变成社会的普通面貌。毒品、毒疫苗、强拆血案、校园暴力连续发生，金钱至上、投机盛行，口黑学变成了生存准则，老百姓被层层剥削，沉默变成无奈的选择。年轻人不是躺平，就是润出国生活。而不断的大宪宗事件， 讲到底，亦系人喺体制压榨之下生存唔到落去啦，睇唔到希望嘅极端反应。呢个唔系偶然嘅事件，而系一个道德全面决裂制度嘅恶果。中国民主党元老朱渔夫曾因言获罪多年，佢喺接受采访时指出，今日中国已被中共糟蹋得礼崩乐坏，未来唯有回归真善忍先至有希望，真善忍先至系医治中国嘅最好良药。在美国总统川普对中国产品大规模加征关税之后，中国商品开始大量流入墨西哥，引发当地企业强烈不满。墨西哥商界痛批中国产品倾销市场，呼吁政府效仿美国，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征收 100% 关税，以保护本国产业免遭冲击。据墨西哥金融时报5月21号报道，墨西哥市商会公开指责中国企业为了避开美国高关税，大量廉价商品倾销墨西哥市场。这些商品不单止质量令人担忧，还有涉嫌逃税、非法经营等问题。商会主席坎波塞科点名批评有入口商伪造原产地标签，将中国制造产品冒充墨西哥制造，欺骗市场，误导消费者。他直言墨西哥不能够被中国产品当作倾销垃圾场。商界代表呼吁政府应快速行动，对中国产品加征 100% 关税，效仿川普政策，抵御所谓中国货入侵。他们还批评墨西哥海关腐败问题严重，令大量中国产品可以非法入境。他们要求主管部门加大追查缉捕走私和非法入口行为的力度。不过在美中贸易战的背景下，中共企业反而加速投资墨西哥。千禧报披露，自2023年以来，中国对墨西哥的投资增长了 46%， 到2025年第一季度，投资总额已接近119亿美元，跃居墨西哥第二大外资来源国，仅次于美国。中国资金主要集中在汽车零件、工业制造等领域。分析认为，中企目的是借助美墨加协定关税优惠，扰导将产品出口至美国。与此同时，川普政府持续向墨西哥施压，警告中企正试图借墨西哥作为关税后门，将商品扰导销往美国。现在在川普关税战的强力施压下，加上墨西哥本地企业的集体反弹，中共试图扰导输出的墨西哥路线亦越来越难走了，中共的国际空间正在快速萎缩。美国移民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克里科里恩 Mark Krikorian 近日接受霍士新闻专访时表示，中国籍非法移民正通过美加北部边境持续渗透美国，这一现象引发了美国安全部门的高度关注。他指出，中共政府或藉助已有的华人社区网络，利用加拿大作为跳板，等啲人潜入美国，其中有不少潜入的是中共特工。克里科里恩强调，美墨边境目前受到重点监控，非法入境难度加大，但北部边境防控相对薄弱，已成为新途径。2025年财年到现在，已经有4042名中国籍非法移民在美加边境被查获，而在整个2024财年，这一数字达到12414人。克里科里恩指出，加拿大西部的温哥华等城市华人聚集，是这条偷渡途径的重要环节。他表示，在这些社区虽然大多数居民是普通人，但亦可能为潜在其中的不法分子或中共特工提供掩护。他说，这些人隐藏在华人社区里面，看上去不容易被识别。克里科里恩还说，中国公民通过学生签证、旅游签证等合法手法进入加拿大之后，再设法前往美国。他指出，中共官员对这条偷渡路线非常熟悉，并疑似有加拿大本地的亲共势力配合帮他们做接应。 他提醒美国不能够低估中共利用侨民社区进行渗透的能力，亦不能够忽视北部边境日益严峻的非法移民问题。美国方面有必要尽快加强对这个区域的监控和防范。近日有美国媒体爆出，乌克兰官方公布了一段疑似俄军高层下达的命令录音，指使俘虏指挥官，其他全部处决。另外一段无人机拍摄的画面显示，俄军在扎波罗热地区近距离枪毙投降的乌克兰士兵，这一行为被指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，涉嫌犯下战争罪。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络报道，录音内容发生在2023年11月，无人机画面显示六名乌军士兵俯卧在地上，其中至少两人被枪毙，另外一人被押走。乌克兰检察机关已就事件展开刑事调查，并在社交媒体公开了部分画面截图。虽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尚未独立查证录音和影像的直接关联，但法政专家确认录音没有篡改迹象。联合国法外处决特别报告员宾兹指出，这类暴行绝对不可能没有来自俄罗斯最高层的默许或指令。西方情报机构亦认为录音真实可信，和过往俄军非法处决俘虏的案例一致，进一步证实俄军可能奉命执行这些战争罪行。乌克兰安全局确认涉案单位是俄军第127摩托化步兵师394团的风暴部队，这个部队之前亦涉嫌在同一个地区斩首乌军战俘，相关指挥官已被乌克兰缺席起诉。截至2025年5月5号，乌克兰总检察署统计显示，自2022年以来，已有几百名被俘虏的乌军疑似遭俄军处决。乌克兰战争罪行部门负责人别洛乌索夫表示，即使缺乏书面命令，但多宗口头指令表明命令来自克里姆林宫高层。普京今年三月曾经说，被俘虏乌军应被视为极端分子，几乎等同极刑。俘虏协调总部秘书长奥克里面科则表示，俄军可能基于后勤压力选择就地处决，避免补给和转运负担。5月21号，26岁的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职员米尔格林在华盛顿特区遇害，凶手开枪后高叫解放巴勒斯坦。这位以色列驻美使馆职员和他的男朋友李新斯基当场毙命。两人当晚参加美国犹太委员会为年轻外交人员举办的活动，原计划下个星期前往以色列见男方的家人。米尔格林的父亲痛心表示，女儿生前一直致力推动以巴和平，尤其积极参与加沙地区的人道援助工作。她在遇害当晚仍然在参与讨论如何将更多援助送入加沙，令人感到极为讽刺和悲痛。米尔格林是美籍犹太人，来自堪萨斯州，自2023年11月起在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公共外交部门工作，负责推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对话。之前他在非牟利组织科技促和平任职，推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年轻人通过技术合作促进理解。他在堪萨斯大学犹太社群活动中亦非常活跃，因热情和奉献被视为备受喜爱的校友。他曾在领英上这样写，我热衷于将促进和平、宗教对话和环境保护三者结合起来。这宗枪击案发生在全球反犹太情绪高涨的同时，自2023年10月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之后，反犹太事件不断。米尔格林的遇害再次暴露了反犹太极端主义的严重威胁。米尔格林的家人因为突如其来的惨剧深感崩溃，尤其是知道她的男朋友求婚计划之后更加难受。她的离去是和平和人道努力的巨大损失。 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，请继续收看，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，多谢大家的支持，再见。